面对面节目。俄罗斯仍然是亚美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双边关系框架内以及在欧亚经济联盟机制中均加强合作。如今莫斯科和埃里温对制造商有统一的要求，且相互开放市场，地理因素也不能阻碍两国相互出口的增长势头。俄亚两国没有共同的陆地边界，货物运输需过境格鲁吉亚。根据专家预测，如果能够提升跨境吞吐量并消除物流方面的细微差别，那么到今年年底贸易额增长将达到 50%。 在新的现实中，当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对供应产生干扰时，俄罗斯公司会给予亚美尼亚市场特别关注，而这也是相互的。亚美尼亚消费者早已熟悉俄罗斯商品，而得益于特殊的贸易体制，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价格和质量方面都颇具吸引力。俄罗斯出口中心正在帮助俄罗斯商品和亚美尼亚买家找到彼此。作为国家出口支持机构，这不仅有助于把商品推向市场，而且有助于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对于出口商而言，俄罗斯出口中心提供从咨询、寻找合作伙伴到贷款和货物保险的全方位服务。俄罗斯出口中心驻亚美尼亚代表维根·叶诺基扬向卫星通讯社讲述了亚美尼亚的市场前景和支持机制。您好。
您好。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主要外贸伙伴之一。如果抛开能源领域不谈，那么事实上，我们能从俄罗斯提供哪些商品呢？
正如您所指出的，俄罗斯是亚美尼亚的主要贸易伙伴。让我们来简短地列举几个数字。去年，我们两国间的贸易额增长了 13%， 达到近27亿美元。今年，从前四个月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出口方面的显著增长。俄罗斯出口优先注重与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合作发展。至于出口本身的结构，我们供应的农产品种类相当广泛，有复合饲料、肥料、小麦，有食品，大量的糖果产品，肉类和乳制品行业的产品。我们的巧克力需求量相当大，化学工业产品在人群中受欢迎。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出口呈增长趋势，我们看到巨大的潜力，正在努力支持我们的出口商增加对亚美尼亚的出口。
那俄罗斯的出口中心是如何帮助出口商进入亚美尼亚市场的呢？总的来说，存在哪些支持机制呢？
至于机制，我们提供我们的支持工具。首先，这不仅面向俄罗斯出口商，也面向亚美尼亚进口商。优惠融资就属于这种工具，比如同业借款采购俄罗斯设备和其他产品，向海外买家提供直接贷款。根据亚美尼亚进口商的要求，我们提供寻找俄罗斯供应商的服务。除此之外，我们随时准备寻找相关的供应商，组织谈判。正如我刚才所说，为项目买方或者项目供应商提供优惠的融资。最受欢迎的举措之一是组织俄罗斯公司海外参展，组织商务代表团出访这样的特别项目。刚好我们八月底计划组织一个大型的商务代表团出访亚美尼亚，我们计划把我们的出口商集合起来，在亚美尼亚组织 B2B 的模式的活动。
请问有多少俄罗斯公司参展呢？他们经常去亚美尼亚吗？
举办展会在亚美尼亚相当频繁，俄罗斯公司乐于参加。十月计划举办俄罗斯亚美尼亚农产品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我们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将非常广泛地推介自己的产品。罗斯托夫州不久前，梁赞州开放了两个月， 以便使亚美尼亚买家了解在该地区生产的产品。这类活动相当的频繁和密集。
就是说，出口商不仅可以以公司身份参展，也可以随着整个地区参展并展示自己的能力。
是的，就在最近，我们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代表团就到访过亚美尼亚。这个代表团是由经济部长率领，有出口商随团。
亚美尼亚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我们有特殊的贸易制度，就像和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一样。但是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立法和注册细节还存在一些问题，哪些障碍还没有消除呢？在这种情况下，总体来说，亚美尼亚市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货物、资本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得到保障。当然，如果我们谈论其中每个部分的实施情况，那么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四大自由都已经实现，实践中有时还是会出现障碍。那么欧洲经济委员会在这里就有一个相当好的、有效的机制来消除这些障碍。这个机制也证明了自己，企业知道去哪里投诉。就像我刚才指出的，亚美尼亚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相比，货物运到亚美尼亚容易得多。特点我就不说了，这对出口商而言没有什么新鲜的或者复杂的。而且我们有统一的海关法，有统一的技术法规，因此如果在俄罗斯生产的产品通过合格评定并按照统一的技术法规投入流通，那么该产品不仅可以在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境内自由流通，而且还可以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自由流通。我只会把移动称之为特点，因为把货物从俄罗斯运到亚美尼亚的时候需要跨越一个不属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但是除非那是美国，才不会打开国门允许货物过境。这里有一个海关过境的概念，就是在一个联盟国家开放边境，在另一个国家关闭边境。
而俄罗斯出口中心能够帮助解决这种问题，或者帮助办理海关手续。
我们的确可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不是金融服务，而是提供建议，哪些交易对手能够寻求帮助。
除了工业产品，还有消费品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我们的俄罗斯公司出口商对这个市场有哪些兴趣呢？也许哪些商品更难出口，或者是根本不可行呢？什么适合进入亚美尼亚市场呢？
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一切都取决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如果我们的出口商准备以优惠的价格和可以接受的交货条件提供产品或服务，那么总会带来互利的合作。尽管从西伯利亚到埃里温距离遥远，但是仍然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像亚美尼亚市场供应棒棒糖就是这样的例子。起初每个人看了地理位置和物流之后都认为这些棒棒糖这么贵不会受到欢迎，但是在我们出口商的坚持之下，货物还是分批运到了埃里温，人们品尝了棒棒糖。然后我们这里就不说产品的名称了，以免有打广告的嫌疑，这些棒棒糖的需求量非常大，非常受欢迎。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需求。我希望提醒注意的是，任何商品计划出口，不管是向亚美尼亚还是向其他的任何国家，首先都需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去完成。最重要的，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潜在买家。第一，要有一份合格的商业报价。初步的市场监测，对指定产品的市场需求研究，在这里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有这种服务，这还是属于金融服务。俄罗斯出口中心随时准备提供相关的信息，并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建议。
请问， 只有已经具有海外市场经验的公司才能够得到俄罗斯出口中心的支持吗？还是说新公司也值得尝试一下，特别是如果他们最近发布了自己的产品，或者还从未向海外供货？
Тут однозначно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РОС могут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как маленькие компании, стартапы, так и гиганты отраслей.
无论是小微创公司还是行业巨头都一样，都可以申请支持。所以我强烈建议我们所有的出口商，无论您公司的产能大小如何，哪怕还从未出口过产品，至少也要和俄罗斯的出口中心再试着联系一次。我们的市场交付布局足够好，所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和我们的出口平台上看到。我们习惯说，制造商只来一次就能够感到幸福，满意而归，并开始进行出口。
如果一家公司确实想向亚美尼亚供货，那么这家公司在哪个地区，公司的主要产品在哪，这些都不重要吗？
那我们就再看看刚才提到的西伯利亚棒棒糖的例子，一切取决于价格和需求。
在这里要祝愿我们的出口商好运，也感谢您支持我们的工作，帮助宣传俄罗斯产品，并把它们推广到其他市场去。
非常感谢您，俄罗斯出口中心帮助并将继续帮助解决出口问题，请与我们联系，这将是我们的荣幸，也非常感谢您的采访。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与俄罗斯出口中心驻亚美尼亚代表维根·叶诺基扬进行了交谈，内容包括俄罗斯生产商向亚美尼亚提供哪些商品和服务，哪些机制支持出口商推介自己，明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有怎样的发展。